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是我们中论最后六个偈颂，很快就讲完了，可能用不到两个小时就会讲完了。那下周呢，就给大家做摘要的总复习。啊，那是25号吧？之后到8月15日，我们就来上12门论。那么，不多说了，我们直接看第25颂、26颂、27颂，它这是一起的。若世半有边，世间半无边，世则亦有边，应该是这样，世则亦有边，亦无边，不然啊，这个断句是这样。所以说，若是半有边啊，半无边，亦有边，亦无边，不然。好，这是25颂。26颂，彼受五音者，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世事则不然。因为应顺长老是把这3颂合一哈。好，第28颂啊，第27颂了哈。受亦复如是，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世事亦不然。好，我们看这三颂。第25颂，它是要运用啊。还是运用像上星期我们讲过的四句否定，这四句否定的论释啊，四句否定的论释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哈。就是对于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否定。所以这叫做四句否定。在前面的颂文呢，已经否在前面的颂文已经探讨啊，像前面23、24哈，这些对于五音啊，好，世间有边无边，这个我们都讨论过了，现在看第25颂。这个我们用应顺长老的说法来说好了。他这里有 A 和 B， 两个，请看，那也是讲得很简略。亦有边，亦无边见。他是说世间啊，一半是存在，一半不存在。就是若是是就是世间，一半有边际，一半没有边际。有边际就代表它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像我们说桌子，它有它的边啊，长宽啊。宽的是宽的一边，长的是长的一边，它有边就表示它存在，无边就是它无限的延长延伸，你看不到它的到底多长，到底多宽，到底多大，到底多小，不知道。所以这个叫做无边。所以呢，你说世间，这个世间是一半存在，一半不存在。那就是这个世间成了有边也可以，无边也可以，对不对？就好像你把一张桌子分成两半，说这一半桌子存在，这一半桌子有，另一半桌子没看见，没有存在，那这个是荒谬的哦。所以应顺长老他就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又存在又不存在啊。这边讲事实上不然，又存在又不存在，又有又没有。我们可以说啊，在当下的因缘时间地点环境条件下，这个桌子以这样的因缘这样的方式它有啊，这个是这叫因缘有，又称为假有或称为幻有，它是因缘有的，实际上它是空的啊。是从缘起来说，你不能说它又存在又不存在，不存在就是没有，是虚无的，是断灭。它存在就是永久的存在，这样一分为二。那他现在就说这个又存在又不存在。好，世间的物品尚不可以如此，更何况是世间呢？所以说是则亦有边，是则亦无边，不然啊。他这个断句是若是半啊，一半有边，一半无边，那么这个代表意思就是说它有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然后到最后这里说不然哦，没有这回事。好，这是第二十五颂，可以吗？第二十六颂，他是应顺长老是二十六、二十七颂一起讲的。啊，这样会不会讲太快？那等一下，到三点就讲完。好，提早下课好。 第二十六颂、二十七颂，我们看它是什么？彼受五蕴者，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世事则不然。受亦复如是，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世事亦不然。好，我们看。这里重点是在请看重点，明白使大家了解受者与受法都是假名安立，一半说不能说，一半是破，一半不破。前面二十五颂已经讲这个世间有边无边，这个世间一半是有边，就是存在，一半是无边，是不存在，这个叫做一有一无，这是被破斥的。再来第二十六颂，他说五阴，五阴呢，五阴的身有受者和受法。什么叫受者？就是五蕴和合上说叫受者。五蕴的差别叫做受法。啊，他说不管受者和受法，这两个它其实呢，你不能够把它分开啊，你不能把它分开。受者受法，能受所受，它这些都是在一起的，有能受的主体才有所受的客体，如果主体没有，客体也跟着没有，所以这些都是要在一起的，因缘和合缘起之下它就存在。所以受者说他一分破，一分而不破，这是不可以。什么叫做一分破？什么叫一分不破啊？应该这样说哈，也把二十六颂呢，跟前面二十五颂一样，五蕴你不可以把它分作两份的。我们刚刚说有受者，有受法，有能受，有所受。它都是缘起，在这样子的时间、环境、因缘下，这些会出现而成就，这些会出现而成就。啊，是，这是缘起。那你要是说这五蕴，讲得太快，这个五蕴是缘起而和合，如果你执持它实有，说它是实际存在，那就要被破。那你说它不存在，也是要被破。根本不可能说五蕴又存在又不存在。所以他说受五蕴者，这五蕴的和合上来说叫受者，就是受五蕴者。那五蕴的差别上讲就是受。五蕴有哪五个呢？色受想行识五个，差别上说是五个。好，能受所受。那你要是说它一分破，一分而不破，这是不可以的。 有存在的会坏灭，不存在的不会坏。那我们说整个五蕴聚合，四大五蕴聚合的身体，有可能上半身坏掉，下半身不坏吗？或下半身坏掉，上半身完全健康完好？不可能。而下半身如果功能受损，一定会影响到上半身。同样，上半身功能受损，也会影响到下半身。由现在的医学就可以知道，我们大脑，我们脑部分大脑、小脑和眼脑。眼脑是生命中枢，又称为脑干。如果生命中枢受损，它是属于身体上半部哦，那全身就坏掉，这个人就往生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说脑干受损，好，身体还能继续维持运作？我们看植物人，他如果没有机器在维持他的运作，他很有可能就器官，各个器官衰竭了，因为他的植物人，他就是各个身体的功能都不起作用。所以在这第26颂，他说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一半是毁坏，一半没有毁坏，一半被破坏，一半没破坏，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他本身就不会成为领受五蕴的生命主体了。好，事事者不然。好，所以在这一品当中，我们前面有说了，就是破62件，有62件再缩成什么14无忌，再从14无忌缩成4句。啊，四句，然后对这4句否定。好，这一整颂的主旨大概是这样。所以26颂是这样，那我们再看27颂。哇，太快了。27颂，受亦复如是。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世事亦不然。这个受啊，并不是五蕴里面的受蕴，这个受表示的是五阴身这个活动啊，五阴身这个活动，它的领受啊，所以他这里说是受法，五阴身的活动，这个受法跟这个受者也是一样，不可能一半破坏，一半保留。应顺长老他说，对于性空者，受者是假名，受法也是假名，他不习的演变。什么叫做不习的演变？因为缘起是时时刻刻在转变的，在动变化的，不可能一下变，一下不变。 啊，不，这个应该说一下存在，一下子不存在。但是你不可以说决定的说一半破一半不破，这个受是五阴生的活动啊。这边我写一下哈，
系统解除。
这个受是什么？五阴生。的活动，或称为受法，或称为受法，五阴身的活动。这个受法受法与受者这个受法和受者就如同前面两颂啊，不可能一半破坏一半没有被破坏啊，不可能一半破坏一半没破坏。它是总体的在一起，因为这个活动本身也是缘起，因为众多的因缘它合合，所以受者受法它通通具足，所以同时发生。你不可能说分一半。好，这是第二十七颂。所以在这边他还是强调的，强调什么？强调缘起哈。所以整个中论他很，他最重要的强调就是这个缘起。中论整部呢强调缘起，对于缘起的分析，然后这个破除所有一切的邪见外道，先对八种事相做否定，一意常断生灭来去。到最后邪见品观邪见品同样对六十二见十四无忌四句来做否定，最后还是强调缘起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二十九颂，应顺长老他这边说哦，那一缘起之意解释我和云啊，一缘起之意解释我和云，所以我们看哈、哦，我把应顺长老这个念一下啊，如我是随所依的五蕴变化。而变化，在这演变中，五音习习的变，我也习习的变。前我后我不是常住一体，所以重点是在这里。前我后我不是常住一体， 而他的某种主要因缘未变动以前，他就现出安定统一的形态。所以重点在这个因缘哈。看来如此如此，他离确了因缘不存在，所以呢，实际是以因缘的变动而变动，那它是缘起，所以缘起是在这里哈。好，让大家思维几分钟，思维几分钟。等一下我们再看二十八颂。好，二十八颂我们看。二十八颂他是这样说哈，这个是上面的论法，他说如果啊，我用白话解释哈，如果这个亦有亦无能够成立，那么非有非无，啊，也可以成立。这就是第二十九颂。那二十九颂主要是说，二十九颂主要是把五音的什么受法受者啊，这样来看，前面我们说过，他的受者受法都是因为缘起的，才有他的受者受法，或是主体客体的出现。但是你现在要说受者受法，像前面受者受法一半被破坏，一半不没有破坏，那这个不成立。那么这里呢，第二十八颂，对吧？二十八颂他说，如果五蕴。哦，我用五音好了，我每次都喜欢讲五蕴。五音又存在又不存在，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非有非无也同样可以成立，因为亦有亦无嘛，然后呢也是非有非无。这两个都可以成立，非有就是不是有边，非无呢就等于是有边，因为他说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跟有和无同时都有，那不是一样吗？所以五音的受者受法又能够存在又不存在，这是亦有亦无，那么它的非有非无的状态也能够成立。所以呢，以上啊，龙树菩萨啊，他就运用啊四句否定的方式，先否定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世间亦有边亦无边、世间非有边非无边，四种情况都加以否定。这样子否定以后，就能够说这个世间的存在是缘起的，但是 能够从这之中这个理能够显出来，然后再用五蕴，五蕴存在或不存在也是缘起的，这样来显它的理啊。这是29颂，最后30颂啊，不是，刚刚那是28颂，29颂、30颂呢？他最后是做总结啊，最后是做总结。一切法空故，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就说这个偈颂叫结合，它的标啊是结合，也就是说对于这一品做出总结。一切法空故，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空性，缘起而空性。世间常等见的意思是世间的常无常、有边无边，或是各种错谬的见解，我们都不会再执着，就是世间常等见，这是全部包含哈。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这什么意思呢？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能掌握缘起而空性的道理啊，就一切的错谬的之见都不会生起。我们能掌握缘起而空性的道理，一切错误的之见都不会生起。讲是这样讲很容易，要做起来可是很困难。当你遇到烦恼的事情，你都先这样想，这一切是缘起的，是空性，然后心能安，这很难做到，这很难的。你可以说一切事物的发生，我们人呢碰到烦恼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先想，一般人碰到问题就是先愣住，愣在那里。第二个就是想该怎么办，怎么解决。那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脑筋整个是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形发生。那第二个再该怎么处理，第三个才去想处理事情的这个什么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然后最后决定要不要去做，大概就是一般人处理事情的模式。但是你说要用说一切诸法都是缘起而空性，这样来调伏我们烦恼，困难，这不是一下就能够做得到。像这样子的方式，运作方式，在禅宗的公案里面有被运用上。有一个公案叫一丝不挂的公案，某个比丘尼去参访某个禅宗大德，这位禅宗大德就要勘验他心中的境界，这比丘尼就说一丝不挂， 哇，这样子的，你看这样子的，这个好像修行很高深了。啊，这个禅宗大德点点头，应可。就后来这位比丘尼呢，转身离去的时候，好像他的僧袍勾到，还是僧袍他的脚踩到，他回头看了一下，禅师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你的一丝不挂跑去哪里？这一丝不挂指的是我们内心，因为能够知道一切是缘起，一切是法空，一切空性，所以内心很坦然。但是他现在快如闪电的一下，你连僧袍一被踩到，你都要回头看，那你说明了什么呢？你的内心还是有挂碍。我们看看这个公案哦，是在哪里发生的啊？我只有看过，没有详细的这个。我看《法古全集》，这里面有没有找到？来，我们看哦。一丝不挂，这个圣严法师他说，禅宗为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两种，一种叫离念，一种叫观想。离念呢，是不立文字顿悟，不必透过任何经验、知识、思考、学问和努力，把自己当下放到这样的时间空间，自我意识屏障全部抖落，这就不立文字，直指文心，直指人心，心无挂碍。这是困难的，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哦，好，我们看到这个一丝不挂的公案哦，好，一丝不挂，他是说，来，舍掉一切攀缘心，断绝一切可以动的念头，心中一切东西都不存在。这样没有主观自我，也没有客观环境，叫一丝不挂，寸草不留，跟我们说的中观学是不是很像呢？很像，断除一切的执着，没有主观，没有客观。一丝不挂，我们刚刚也把一丝不挂的意义啊，跟大家解释了。那跟这个中观学似乎很有相似之处啊。好，从这段哈，从修行的方法来说，禅宗为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离念，一种叫观想。观想是转移意识的焦点，离念呢，它是顿悟的法门。是这样。我们看一则啊，禅宗的祖师们呢，对弟子们的接引和问答。 往往是答非所问，或者根本不答，或者以动作来协助他们。我们看这一则，一位求法的僧人推门求见，他便立刻把门关上，一连三次都这样。那位僧人到第四次的时候呢，快动作把门推开，禅师也快动作把门关上，把那个僧人的腿压断。本来他是要去问怎么开悟，开悟的方法，当腿被压断的时候，他就不用问，因为他要去追究，他要去追究腿的问题，因为腿断掉。就是在这个当下，如果加以一点拨，这个僧人可能会开悟。在腿被压断的时候，所以禅师们用的方式，刚刚在圣严师父他这里面说啊，一种离念，一种是观想，哦，所以禅宗多半很多都是用离念的方式，离念的方式，顿悟法门。那么跟中观学几乎很像，几乎很像哈。而在这里第二十九颂，他就做一个总结啊，一切法空，一切缘起。所以世间的常无常啊，有边无边等见解都不再执着，都断除，全部断除。所以呢，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掌握缘起空性啊，掌握缘起和空性，就不会升起这些邪见。到这里呢，中论算是一个总结束了。那么最后一个寄颂是归敬颂啊。在还没讲归敬颂，还没念归敬颂之前，我把印顺长老的这个解释念一念好了。他这里分两科，一个是依缘起性空意，不落常无常等邪见；第二，通达性空不坏缘起，无论是在任何时空、任何人都不起邪见。啊，这两颗标题，所以一切法的毕竟性空中，世间是常是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的诸见，都是错误。如误入法空，或了解依法性空而假名建立的世间，知道一切缘起无自性，无自性的缘起世间有什么常无常可说呢？自然就不会有这种邪见。这是第二十九颂的第一个科。第二，通达性空不坏缘起，无论是在任何时空任何人都不会起诸邪见。好，依假名缘起，通达缘起法性空，性空不坏缘起。所以就空间上，不论是在什么地方，时间上，不论是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都不会起这邪执见。 所以要掌握缘起空性。最后啊，归敬颂屈檀大圣祖怜悯说事法，悉断一切见，我今稽首礼。屈檀大圣祖指的是佛陀啊。屈檀就是乔达摩的意思 ，Gadama 啊，他是释迦族的五个姓氏，佛陀本人的姓，也可以说是他俗家的姓名，俗家的姓。所以说，对于出家之人，我们都称呼某某。像我卢硕，就是卢硕师父，或者是叫卢硕，不会称呼俗名，称呼俗名是不礼貌和污蔑的举动。但是我们在佛典里面常常看到外道来问佛或问难佛陀，都直呼名讳，佛也不作声。那一般我们看到佛也都是称呼世尊或是佛等等啊。所以屈檀大圣祖就是对佛陀的尊称，佛陀就称为屈檀佛陀，怜悯一切众生而开示而说法。说什么道理呢？说缘起空性的道理，要让我们能够断除一切执着啊，让我们断除一切执着。只有佛能说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啊。那么众生不知道这样的缘起空性的道理，而有很多的邪见，佛怜悯就说这缘起空性的道理。所以最后呢，龙树菩萨见到缘起空性的殊胜，加以发挥。但是这个甚深的缘起法，只有佛能够开显，所以我们向佛来致敬，说我今稽首礼。这里的稽首礼呢，是五体投地，不只是跪拜而已哦。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讲中论，一直谈缘起空性，我们只是讲，我们没有悟，我们更没有证，我们只是多闻熏习。如果说能够从多闻熏习之中得到这个缘起法或空性见的少分的气氛呢，一少分呢，那这时候心中的法喜，不是任何可以比拟的，不是任何世间的这种，不是任何这世间的这种这个可以比拟的，世间的不是任何世间的快乐可以比拟的。这种法喜是整个充满全身，像阳光一样照射，让你的心很沉静安宁啊。而我们出家人呢，能够有这样的法喜啊，就可以维持着我们出家一直在出家。所以出家人要听经，要闻法，要思维啊， 啊，这是最后一点啊，最后一送。现在我终于把中论把它讲完了，感觉无限的发喜。好，那最后一个结束也很好。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只花一个小时就把六个颂讲完了。那我们回向好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